弟兄姐妹平安。思想到整个的救灾的过程，每一天当我在电脑前面来搜索这些资讯的时候，其实是心里都是非常痛的。我想这一点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一样，但是神让我思想到更远一点。我思想到在上个礼拜主日的讲台，神的仆人来到我们这边，他讲了一个信息，是上帝我们和他们，我们这一群人是得到救恩的，我们如何从神那边领受的救恩，再讲快快的把这些救恩再传扬出去。只隔了一天，5月12号、11号我们敬拜，我们里面有感受，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特大的一个灾害。神早一天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将两者连接起来。当我听到神的仆人在说，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里面是何等的火热。他觉得犹太人没有真正把耶稣当作自己的救主，于是他愿意向自己的博士导师，向他的老板去传讲福音。他说真的是不得了，吃了豹子胆了，我可能因此这样博士论文通不过，我可能不能毕业。对这位戴着小帽的拉比要去传讲耶稣，这是何等厉害的事情。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喜乐，有一个盼望，毫无畏惧的跟这位他的导师去传讲耶稣，以致这位导师也吃惊了，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胆大。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流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欢快的将救恩去传给别人。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信主已经3年5年、3个月5个月、10年8年，我们却不再有热心，我们多的是知识，缺少的却是里面的热情。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悔改。思想到四川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宿之间就过去了，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要快，要快啊！在这仅存的年间，不只是别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可能一宿之间就过去了，连我们的生命可能一宿之间也过去了。谁知道下一刻的灾难发生在我们的头上？谁知道我们在高速公路的旁边，可能下一刻我们生命就不在？要快呢！谁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身体好好的，周间也是好好的一片，谁知道耶稣就再来了，教会的大门从此就关上了，不再有人在传福音，耶稣的审判已经来临了。在我们仅存的年间，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后悔都来不及了。我想到第一个是快字，我想到第二个是广字。是的，我们是中国人，我每一天在世界日报上看，这是北美最大的华人日报，每一天的整个的消息是6版和8版。弟兄姐妹，昨天我注意到一条小小的消息，那是在缅甸，神这么同样的将两件事情放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消息却不被人注意。我注意到上面的数字，今天已经查明有78000人已经死亡，有56000人失重，有270万人只有25万人得到救助，还有200多万人根本是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救助，他们求告无门，跟中国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今天中国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所有的资源都到了，但是在缅甸，在这样一个破旧的一个国家里面，穷苦的国家里面，却缺少资源。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要广，不止我们中国，到处必有灾荒和地震。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变得更广一点，有国度的心怀。我想到第三个字是九字。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良心，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苦，难道我们在这里享福吗？我们于是流泪，于是悔改，于是哭泣。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时的良心是不够的，我们能不能借着这一场的灾难，一生在主面前说，一生传扬福音，趁着有生的年日中，我能够把福音来广传。我想到昨天晚上想到第四个字是生字，生生的生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在第一时刻做出反应了。礼拜一的晚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已经通知了。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议在金钱上捐款。昨天我们又召开紧急会议，礼拜三我们已经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教会奉献，开始有第一笔的奉献。 我们昨天又召开会议，长子同工又召开会议，但是仅这样够了吗？不够，弟兄姐妹，不够。我们为他们付上多少的祷告？今天如果四川没有发生灾害，我们为他们祷告多少？礼拜三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姐妹流泪在祷告，在祷告会中，她说：“主啊，快救他们的生命，救起来，或许有一天还能跟他们传福音。”是的，我想起耶稣当年有十个麻风病人，他们永远的要消失在人群中，得到了耶稣的医治，只有一个人将荣耀归给神，九个人都把耶稣当作一个神医而已，只有一个人把耶稣当作神，九个人到哪里还是死了，只有一个人仍然活在天上。今天我们是要拼命的抢救，但是我们最终在哪里？今天如果他不信耶稣，即使活到百年之后，仍然天人永隔。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灵魂来哭泣呢？昨天的晚上，有我们的弟兄，也有我们的姐妹打电话来告诉我，他们看到周遭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整个的在纪念整个的四川。他们在想，如果在这样的聚会中，如果有我们的牧师在上面能够来传讲上帝的话语，那是何等的好啊！这给我的心是一个提醒。是的，我们要悔改，我们的教会要悔改，我们的众教会要悔改。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能够联络起社会的各界，成为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呢？是的，在别的城市真的是这样，至少在洛杉矶是这样，他们众教会连接起来帮灾款直接送到灾区，也有中国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就把钱款寄到那边。我来到奥斯汀的时候，其实也是为这个地方来祷告，感谢主，我们已经开始了整个众教会的联络，八个教会中在这里至少有六个教会我们已经联络上了，每个月我们都有一次的祷告，这是一个开始。十一月份我们还有众教会联合的大型的布道会，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盼望我们今天以后做的不仅在教会里有意义，在社会上也有价值。弟兄姐妹，你们要为软弱的牧者来祷告，要为软弱的教会来祷告。所以我在想，今天的12:30，在午饭的时间中，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如果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来告诉教会，来告诉我，让我们一同传扬上帝的福音。仅存的年间，加快脚步往前。今天我的信息再一次带来这样的一个提醒，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的目的我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做一点什么，而是要努力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所掌管的生命关系中。弟兄姐妹，当我们讲说努力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够努力的，从文化上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上帝说不是，你们要努力进到我的国，与我同在，进入我所掌管的生命关系中，让我来帮助你怎么做。在上帝的眼里，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奔跑，就好像使徒行传中讲述的那位被医治的瘸腿，当他的腿被医治健壮了起来的时候，他就站着跳着走着进到圣殿里来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似乎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得到了弥赛亚的拯救，我们里面仍然也要有这样的热情。但是我们很可惜，就像周牧师说的，我们生命中常常有激情，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慷慨陈词，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很久的生命的热情，没有盼望，不会站立起来赞美神。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看我们不是一个努力奔跑要进天国的人。再比如说，神说我们听了他的道，就要应该把努力把生命之道行出来，但倘若我们只满足于一点圣经的亮光，却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我们信的是耶稣，靠的仍然是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神说他不是一个努力奔跑要进天国的人，对他的信心仍然还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眼里，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奔跑。保罗在属灵生命奔跑的背后，将他的动因 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读十二章二节的第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我们翻到了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第一句话，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们再读一遍。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好，弟兄姐妹，我提醒大家，在这段话中有几个要点。首先，我们属灵的生命奔跑仰望的目标是什么？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是有目标的，是望着谁啊？是望着给我们信心的那位耶稣。所以奔跑的背后是一个与主相交的相爱的关系，这是第一要紧的。其次，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前面的路程是在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起，神已经摆好在我们脚下的，不是我们乱闯去闯出来的。好像鲁迅说，前面没有路，你踏出来的就是路，不是这回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那条路放在我们面前了。再次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一条奔跑的路上，我们并不孤独，而且有许多的人，不仅有许多的人，而且在这条路上充满了绚丽的色彩。上帝已经将许许多多的圣徒如同彩云般的围绕着我们。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至少想到两个群体在我的旁边。第一个群体就是使团的弟兄们。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的传道人，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托付，我们相信在未来有很多的人被神呼召起来，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建立起来。我们这一群从大陆来的人会慢慢的从一个福音阶段进入一个教会建造的阶段。如何有这样更广泛的连接呢？我们就在洛杉矶的海边一个小小小的茅屋里面，我们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开始组成了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以致每年我们都在全国各处培训，以致我们全国都有这样的这样一个特会。我们有一年也在奥斯汀举行这样的特会，在座的弟兄姐妹不少的人也与我们有这样相交。每一次碰面了，我们彼此相望，我们还在第一线。我想到第二个团体就是我们洛杉矶的福联。我们从2001年开始有40天的连续的整个的布道，结果有6000多人来参会，有400多人信了耶稣。没有请什么大牌的讲员，就是我们这十几个小教会的牧师们。周牧师是其中的一位。很感谢主，这么几年来我们仍然在往前，神借着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想到这样两个团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句话，我想到那个放驴的扫罗。圣经上有一句好像是在嘲笑他的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个人也会受感说先知的话，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本来就是个打餐馆的人，怎么会被神呼召起来也跟这一群的年轻的牧者在一起？我真的是知道神就这么来呼召。在整个的这段经文中，我在想到也是最重要的，保罗明明的指出，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愿意奔跑，为什么我们不善奔跑，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在这段话中，保罗说，一是没有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是没有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天国篇奔跑的路上，在前面我就会从两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是如何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上个礼拜五我们有小组的培训，我记得有两位小组长站起来做见证。一个是说，过去我从来不爱在人前说话，更不要说服侍了。 十年信主差不多沉睡了九年，属于那种九岁不醒的人。但是这次愿意起来承担圣职，乃是心里的感动。我只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不愿意再失去这个祝福。因着他的起来，别人就跌破了眼睛，这个人现在都起来当族长了。这是一个上帝兴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还有一位弟兄起来见证，就是说过去想到做小组长就是又苦又累，再听说现在的小组长可不简单，好像是个小牧人一样，就更害怕了。既害怕做不好带不了这个头，又怕自己的见证不好让人跌倒。结果他心被恩感，蛮有喜乐蛮有盼望的，现在起来承担这个圣职。这两位弟兄能够把侍奉神服侍人当做一个祝福，充满了热情，这就是一个奔跑的开始，是一个努力想进天国的开始。天国是抢进去的，闯进去的。耶稣告诉我们，记得去年的8月11号我在这里培训，当场大家填写恩赐调查表，我看到一张调查表，我数了一数，他提了10项他都要去侍奉。好啊，他不是10项全能啊，乃是说主啊，我什么都愿意你为你干。这一次的教会的侍奉调查表，我看到了另一张调查表，上面填了16项，我们大概有20项的事情，包括恩赐，他填了16项，下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他说我在填这些时候呢，没有先后的次序，我已经全人奉献给上帝，即使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打勾的项目，只要主愿意，我都愿意去学着做来侍奉他。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字的时候，看到这一张单张的时候，我的心被恩感。这一期的弟兄姐妹都是愿意努力奔跑闯进天国的。我现在就来讲这两点。第一，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既然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奔跑，奔跑就要轻装上阵，不能穿着大棉袄挑着重担去奔跑。如果挑着重担穿着大棉袄，即使我们有心也无济为力。有人讲过一个遇到的故事，说这个路上在挑着重担走，突然有一辆车经过他那边，好心的司机就说你快上车吧，于是他就上了他的车，一路开开到他的目的地，觉得下车的时候他惨了，怎么回事啊，我还是感到那么沉重。原来他在车上的时候仍然挑着那个担子，虽然手拉着，看到吗，一路颠簸到了目的地，哇，那一路上还在挑着。这是我们今天可能属灵的光景。那什么东西要成为我们的重担呢？所谓的重担其实一般不在道德的层面，从某种的意义上说，重担并不是一个意念上和行为上的罪，但即使是重担一样会妨碍甚至会阻拦我们奔跑道路跟随基督。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把世界上的万物当作有损的，为着要得到基督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说各样的重担，神告诉我们会成为各样的重担的东西其实不少。是的，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只要过了头就会影响到我们与主的关系，妨碍我们奔跑的速度，它就会成为我们一个难担的重担。我们再来看保罗的一段的教导，我们请把圣经要翻到格林多前书7章29节到31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事要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重担。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7章29节和31节，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诵读，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默想。7章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我等会会按着这一句一句来分享。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有几件的事情会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重担，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妨碍我们向着基督奔跑的速度。这里有一个提醒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有妻子的不是很好吗？有妻子的不是神的祝福吗？在上帝的伊甸园里，亚当一个人，神怕他孤独缺少帮手，就为他造了一个妻子。 保罗这里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保罗这里乃是按照我们生活的实际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了妻子儿女的时候，我们奔跑时多少会因为照顾妻子儿女而分心。今天有人不来聚会，完全就是为了妻子和儿女的某些需要。我昨天就在打电话为一个弟兄，为一个姐妹祷告，我打电话给他，好像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了，回答就是为了照顾妻子儿子。当然照看妻子儿女这是一个责任，为了这个责任不能来聚会，不能来侍奉，本身也不是一个师父道德上的罪，但确实是我们奔跑时的一个重担。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决志信主跟随主，那我们里面就应该像过军旅生活一般，不要常常被家事缠累，并把妻子儿女当作自己不再继续奔跑的理由。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保罗这里说，我们不要因为神赐给了我们妻子儿女，反而妻子儿女就成了我们与主关系上的拦阻和难处。保罗是说，有了妻子你就得了祝福，有了孩子你得了祝福，你放慢脚步，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理由，你完全可以带领妻子儿女一同前行。如果今天有了妻子儿女，这确实就是成为你今天停止不前的理由，那么你今天从现在起你就应该有一个立志，要像没有妻子一样的来爱主跟随主。你为了讨你的妻子，你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把这个姑娘赐给我，神赐给你了，今天你就不跑了吗？我常听到有人不来聚会，不来教会的理由就是为了妻子儿女的家务杂事。我每一次听到这样的理由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有一种痛，有一种痛感在里面。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一直担心他奔跑的脚步会越来越迟缓，越来越沉重。我第二个担心是他疏离了与主的关系，他家里的难处我相信因为跟主的关系疏远了，家庭的矛盾也会越多，夫妻的关系也会越紧张，亲子的关系也会越来越难处。有一天这个重担担到最后，他再也慢不按办步子了。所以今天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是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保罗第二句话是说，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我们心里常常为了那失去的东西哀哭。我不知道在座的钓过鱼吗？如果你钓过鱼的话，你会有一个想，凡是脱钩的那个鱼都是最大的，有没有这样？哇，听别人讲，哇，今天有很大的一条鱼，这么大，逃走了。失去的东西总是最美好的。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或者自己心里为那些失去美好的东西在哀哭。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哀哭的心啊，哎呦，这个东西本来是应该是我的，现在没有了。我们常常在为各样失去的东西在哀哭。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一切都是到了末了的阶段，我们对世上的虚荣、物质的享受不要太过认真，也不要因世事的变迁而太过伤心。保罗不是要我们压抑因为失去美好的东西里面忧伤的感情，而是要我们面对令我们哀哭的时候能像不哀哭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潇洒，这不是无奈，这也不是老庄哲学。在这个属灵上，保罗乃是要我们明白时候减少了，他在说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他似乎可以听到主来的脚步声了，他晓得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如果耶稣来了，这世界上的整个的日子就会过去。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不是地震，不是只是灾难，所有有形的物质全部要被烧毁。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乃是最美好的。所以当我的外婆临走的时候说，你不要急着赶回来了，我100岁也会死的， OK， 我们天上见吧，因为那里是更美好的地方。一个临终的人，行将就木的人，是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一个追寻，仍然是一个奔跑的人，去到那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方。这是何等生命的盼望，巴不得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人有一天也能这样面对死亡。地上的日子终究过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不是那个九个被医好的麻风病人，乃是将一个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人。请记得那罗德的妻子，上帝告诉他，你往前走就是生，你往后看就是死。他为什么往后看呢？在索多玛城财产太多了，太多的东西值得留恋了，所以他不愿意往生看，要往死去留恋。就在那一刻，他永远就走不动了，停止在那里。今天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你正在有哀哭的事情吗？正在有放不下的东西吗？今天神提醒我们，你是的要哀哭，但是要像不哀哭的。你乃是一个放下重担，放下脱下大棉袄的一个奔跑者。保罗第三句话告诉我们说，那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与哀哭的相反，我们常常为着得到美好的东西而快乐，但保罗提醒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要看得淡薄一点，你的态度要消极一点，因为人生的遭遇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时而富裕，时而贫穷。只有上帝的国，上帝的城是不变的，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对天国的事，对属灵的事，反倒要看得重一点，态度要积极一点。即使我们在侍奉中的时候，神也是这么来教导我。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思想到纪念到圣经上的一个故事。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两出去传福音，结果他们奉神的名去传福音，那不得了，超然的事就发生了。这些人身上有鬼的，就因为奉神的名讲了一句我奉神的名，那个鬼就出去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告诉耶稣说，耶稣，耶稣，不得了了，我们今天两两出去传福音，只要奉你的名传，鬼就出去了。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曾为你们祷告，我看见撒旦从天上掉下来，就像闪电一样就过去了，我已经将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来赐给你们，一切仇敌没有办法赐过你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当头棒喝呢？门徒为了服事的果效而快乐，我可以告诉大家，反过来，如果他们服事没有果效，就会怎么样？一定会沮丧，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没有效果，我们就开始沮丧，就开始牢骚，就开始怀疑主。追求侍奉的果效，过重的看重侍奉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厉害的试探。所以圣经上说，有人竟然妒忌，为了妒忌纷争而去传福音，吓死人了。传福音不是很好的吗？嘿，有人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圣经上就这么把我们的心给破开了。我们有时候热情地做些什么，但是里面的意念却是有很多的夹杂，却是为了自己。所以耶稣当头棒喝，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今天被我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其实这和保罗今天所要讲的意思是相同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上帝不是要我们装假隐瞒心里的快乐，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是否有果效，当然是件快乐的事情。但即使我们快乐，也要为主快乐，夸口也要因主夸口，因为这本是福音本身的大能，是神借着我们的手做成的，实在不是我们今天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不然这样快乐的事就会成为我们，这样属灵的事，这样的好事也会成为我们奔跑的重担，成为我们与主关系上的难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些的侍奉经历，你能够明白这些话。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你有快乐的事吗？圣灵今天提醒你我是说，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要因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永远的盼望而什么欢喜。自买的第四句话，要像无有所得。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商品时代，连人都已经商品化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你的购买力越强，就越能证明你赚钱的能力，证明你社会地位的崇高。我们的人从亚当来都有一个里面的贪婪，隐藏的贪婪，做什么样的事情，干什么样的事业，目的往往不是为了上帝的托付。我们本来就不信神的事，也不会为了生命基本的需要，哪里会想到上帝的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乃是为了满足心里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保罗说他原来也是如此。 今天圣灵借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反世俗的潮流而行，不要以满足欲望成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和生活的目标。世界上一般慈善机构统计，我有一天看到报道，他说在捐赠的衣服中，至少有15%的衣服连商标都没有拿掉。弟兄姐妹，你们想到什么？当我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我就想到，原来许多的人并不是为了需要去购买，乃是为了里面购买后满足的欲望。许多人并不是为了需要去买，而是为了欲望去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女人的心里永远觉得少了那一件衣服，衣架上已经有够多的衣服，但还缺少那最后的一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男人比女人更贪。女人她的焦虑可能是少了一件衣服，少了一个挂件。男人焦虑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少，他希望再多得一栋房子，有了一栋还不够，有两栋不是更好吗？他觉得少的焦虑的是什么？他的存款中还缺少了一个零。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夏娃是为了那眼目的情欲去吃了那个善恶果，但是我相信那个亚当绝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眼目的情欲，亚当是为了那里面的贪婪，因为他首先是与神立约的，他已经够聪明了，眼睛够明亮了，能够给万物起名字了，有这么好的分类的知识，但是他觉得如果我吃了不死，我就可以像神一样眼睛明亮，有那神的智慧，何等的可怕。这是里面的那种贪欲，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保罗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今天为了需要自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也要像无有所得的一样，这样地上的东西才不会成为我们奔跑时的重担和拖累，也就不会成为我们借着自买来证明我们里面的骄傲。我有一天在洛杉矶开车的时候，听到中文广播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我就把它当作一个遇到的故事。他说那是一位好莱坞最胖的影星，身体重大好几百磅，然后因为心脏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重的体重，就去做心脏的手术，最后他死在了手术台上。他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在做这个手术之前，他笑着对那个外科医生说，到底是个艺术家，他跟医生说，嗨，他说庞大的身体啊，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一颗小小的心脏。你看这句话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我这么多的肥胖我要它干嘛？我只要生命活着，只要小小的心脏就够了，心脏活了什么都活了。医生流泪了，于是就把这个话放在他整个的外科诊所上，作为一个至理名言告诉大家，你们小心不要太过肥胖，只要一颗小小的心脏，我为你们服侍就可以了。但是我想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为着欲望太多太多太多了，以致我们的身体肥胖到一个地步承受不住。我们需要的乃是小小的一个心脏。保罗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再说第五句话，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今天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在使用高科技的成果，上帝从来不是禁欲主义，不是要我们重新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你若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乃是最讲智慧、最讲科学、最爱使用高科技的。不要说别的，光是雄伟的圣殿设计就是一个绝对的智慧、绝对的科学。神也特别纪念那些能工巧匠，你看圣经上写的吗？摩西带领百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生活40年，不要说行军打仗，光是吃喝拉撒睡就有最了不起的分类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法学和环保学。这里讲的就是最科学的，这里是最高的科技。我怀疑即使今天人类已经活到21世纪的，用最高的科技的手段，能不能让百万的民众在干旱无水、大有可畏的旷野活上那个40年呢？上帝从来不反对他的儿女使用世界上的东西。神还预备摩西在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学会一切的知识。我也相信今天保罗落在我们中间，他也一样要使用电脑、使用手机，但问题是保罗不会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所辖制。保罗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提醒我们，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无论哪一件不会大到一个地步我影响与上帝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手机那时候兴起，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小孩子人手一机，做一个调查，如果你不使用手机你会怎么办，15%人的调查明明白白就说自杀，如果没有手机我就杀死了。我看到另一个报道，上海某区啊，组织一个礼拜没有电视周，没有上网，让这群小朋友去过一个军事的生活，不让他们接触任何的电玩电脑。哇，很多人已经是痴迷了。这一个礼拜他们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如果生命中没有电玩没有电脑，那就好像没有电没有光，没有办法失忆。神在这里提醒我们，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保罗要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智，使让我们使用事物的时候不要成为事物的奴隶，就好像不再用它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奔跑，奔跑就要轻装上阵，不能穿着大棉袄去奔跑。大棉袄或许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罪，但至少是我们奔跑时的一个重担。我再问，今天我们的重担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奔跑中的那件大棉袄，或者是那个肩上的重担呢？是妻子儿女杂事吗？是哀哭和快乐吗？是自买和用事物吗？还是其他的什么事什么东西？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但都不应该是。我想到保罗一句至理名言，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车身入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有可能吗？都有可能。但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都有可能，但不都应该是。保罗是一个信了主就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不停去见主面的人，他也是上帝特别放在你我面前要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第二个，今天我要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我们信了主，里面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要仰望主，开始起步奔跑。在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上，对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说，对一个愿意进入神的国接受神的管制和治理的人来说，除了放下各样的重担，还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然我的提醒是说，如果我们的重担不愿意脱去，本身就是一个完梗的罪。当我们决志信主，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成为我们罪的赦免的时候，这不等于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犯罪了。如果我们若不在耶稣基督里，不靠着圣灵行事，我们依然会犯罪，而且会直接的损害我们原本与耶稣的生命的关系，直接缠累影响我们奔跑天国的路。那一天的小组的聚会中，那一天的小组的培训中，我们的弟兄做见证说，他曾经被眼目的情欲所辖制，甚至在敬拜的时候里面的意念还会涌出色情的画面，因着罪使他无法敬拜，因着罪无法祷告，无法读经，也无法奔跑天路，有的只是羞愧恐惧和被恶者的控告。其实我在这里要说明，其实所有的罪，无论是淫乱情色、谎言、骄傲、妒忌、苦毒、精正、贪婪、荒野，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损害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所以所有的罪都会缠累我们奔跑的道路。在圣经中我特别思想到，有三个上帝重用的仆人，结果都犯了不洁净的麻风病。第一个是谁啊？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是一位女先知，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人，结果因着妒忌不洁的麻风病就上升了。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基哈西是以利沙最大的弟子，最大的一个门徒，结果怎么样？贪恋世界上的东西，结果乃曼身上的麻风病就染到了他的身上。超然的事情，就神在做的事情。 我们还看到什么？乌西亚王年少的时候好好的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结果慢慢的骄傲起来，心气高傲，行事邪僻，他就成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王，额头有一天突然就长出大麻风来了。这些都是上帝来提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要小心里面不要有不洁。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是可怕的，他曾经叫我们死，我们因着罪死了，今天我们信主了，他仍然是可怕的。虽然耶稣我们已经为我们付上死的代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可怕，用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用枭，只要一点点的枭，全团就发起来。你今天做馒头不发酵好像不行，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再把它放上两天，你看看所有的全团都衰败了，败坏了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个比喻是什么？怀胎。圣经说私欲那个罪迹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罪迹长成就生出死来。我就在想说，六个月以上就不能打胎了，为什么？有生命的危险，罪越来越大，败坏到你整个你肉体的生命都会败坏。今天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的警醒，连肉体的生命都败坏了。有吗？有啊，保罗也讲到，他说那些圣徒竟然在爱宴中贪杯醉酒，结果神就把他们的生命都拿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保罗给我们里面有同样的感慨，他在信主以后他里面也有一个挣扎，他说在我的里面，在我的肉体之中其实没有良善，我常常心里想立志由善，但是这由不得我，行出来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败坏的肉体？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保罗讲了一条绝境，一条秘诀，我们都是如此。我们被主救，过去我们因着罪死，今天我们被主救，如果不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仍然一样的败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怎么来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要脱离这个罪就是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怎么靠呢？一个死字。我有时候常常想，罪是什么？罪是我们过去恋爱了多年的老情人啊，今天我们跟耶稣结合了，这个老情人死心没有啊？没有死心，他常常暗送秋波，哎，来跟我们再来调情。圣经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人物，最后就过去了。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秘诀，就是一个死字。所以我们不仅是信而受洗，我也想到一句话叫信而受死。因为保罗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你如果真的愿意死，你才脱离罪。怎么叫脱离死啊？保罗说，我看到不仅耶稣钉十字架，我也钉十字架了，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十字架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十字架了。看到两个死，第一个看到自己死了，当你真的死在十字架上，致使肉体的败坏，愿意完全进入神的国，接受上帝管教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样？世界就看到，哇，这个死人已经钉十字架了，我对他没有兴趣，这个老情人已经死了，我就走了，再去惹别的情人去了。保罗再看到什么？看到世界都钉到十字架上了，世界也死了，他里面的心也没有了，对世界也整个死去了。所以那每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岂不知道我们这些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他的死。所以信而受洗，第一是信而受死，因为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但是我们如果愿意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一个人什么叫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死过，愿意死。所以我们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一个字，那就是死字，是死路一条，是什么？死而复活。弟兄姐妹，你敢说吗？是死路一条吗？如果你愿意说死路一条，我告诉你，你真的就活了。要不你不死，那老情人就常常再来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奔跑天路需要有死的勇气。死的勇气过了那个是一个瓶颈，是一层窗子。我们的弟兄这么说，就看你敢不敢突破，就看你敢愿意不愿意捅破。突破了瓶颈，那里才是平安喜乐另一片天地，捅破了那层窗子，那里面才是天国境界，上帝同在。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努力的人呢？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已死的心智呢？耶稣成为门徒，别人说我是谁，别人说他你是一个先知，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是基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永生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为了永远的生命啊，你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为了健康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为了长寿我什么愿意代付，为了名利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为了地位，为了金钱，好可怜啊。神的儿女似乎也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弟兄姐妹想到没有，记得春节晚会的时候我们演出了一个剧叫采访上帝，我们在采访上帝，上帝说我有一点搞不懂你们，你们年少的时候用你们所有的健康去得到金钱，但是当你们有了一点年龄的时候，却用你们得来的金钱去想找回你们的健康，找不回了。上帝说搞不懂。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里面的一点智慧他在笑。我们常常觉得唯有那金钱才是安全的，才是依靠的，我们就为钱而活着，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靠的却仍然是我们眼见的东西。我们能不能为了永远的国付上那个代价呢？那才是一个奔跑的人，能不能有一个割舍呢？我曾经看到一个社会新闻，讲到了一位年少的人，年轻的人，他是一个登山的好手，他是科罗拉多人，在那边的49座高峰中，他已经41座被他征服了。那一天他走到了犹他州，要去走一条践行一条叫蓝约翰 Blue Valley 的一条峡谷，结果他在践行的时候，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走的，践行的时候不知道在攀登的这个用手用脚的爬，突然一块石头滚落，石头也不那么重，只有260磅，那一块滚石小小的，平时一弄就可以，但是当他没有资历的时候，那260就把他的整个的右手臂就卡住了，就是一瓶水，一块巧克力，三天过去了，没有人从那条道经过，他觉得生命就剩下一点点了，他也喝尿，所有的那个就已经面对死亡了。那个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决定，必须断腕。怎么断腕呢？身上唯有一把小小的刀，要用左手。他说他要把它割下来的时候，他用那个刚刚的原理把自己手折断了，光是割一个腱上面的一个经脉，割了一个小时，最后割成功了。他走跌跌冲冲，浑身都是血，走了几里路以后，突然有两个波兰的践行客看到他，马上呼叫911直升飞机把他救走了。我看到他的新闻发布会上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在他爸爸妈妈的陪伴下，眼睛里充满着生命的智慧的光芒，他是一个得胜者，为着那个生命他愿意断腕。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为着那个永生来放下所有的那一切呢？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在面前神的面前呼求，神啊，将这样一个勇敢的心智来赐给我们。其实耶稣早说过了，若是你愿意进天国，愿意真是个奔跑者，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火里。倘若你有一只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有一只眼睛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是明白的，你的话也是清楚的，你开我们里面的耳朵和眼睛，让我们正是明白你的心意。上帝啊，这些话语绝对不是几千年写，只是白纸黑字写在了圣经里，这是圣灵今天明明的在这末后的时代，在你快要来的日子中，在我们仅存的年间中，再一次对我们的提醒。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或许有一些的慕道友， 生命是那样的脆弱，一宿之间或许什么都没有。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的早晨，你的圣灵对你的呼召和感动，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定，愿意跟随耶稣？有没有愿意承认上帝是你的主？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今天的早晨你愿意做一个决定？有没有？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我们中间还有慕道友，还有没有？一个都不要失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已经听了福音很多遍了，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委身说，主我愿意，如果这一个手一个脚断，我愿意做一个勇敢的年轻人，愿意奔跑。有没有？再举一遍，有没有？让我看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主，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成为一个不断奔跑的人。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你已经信了主，但是在过去的日子中你闲了，你退后，但是今天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中，愿意成为一个努力向前奔跑的人，你可以闭着眼睛举起你的手，向呼召你的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谁都没有看见，只有你在天上看见那一个个举起的手，这是我们向你举起的心。亲爱的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悖逆的罪、显懒的罪、小性的罪，今天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力之中，愿意成为一个努力进天国的人，因为你会告诉我们努力的人得着了，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亲爱的主，世界上存留的日子并不多，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已经接受各处的局部的灾难，再给我们每一次的提醒。亲爱的主，愿主更深的得着我，也愿我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你，在这末后的时代成为你所爱的光明之子，成为这末后时代的见证。亲爱的主，纪念我们愿意向着你的心，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